大家好，这里是彩彩听你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彩彩。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华伦理篮球队队长吕俊毅队长。俊毅哥呢，其实在车祸之前呢，也是很热爱篮球的。那在车祸的意外发生之后呢，透过篮球的运动，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热情。并且呢，在2018年的印尼雅加达亚洲帕运会中得到了第6名的力挺。当然呢，他也是在体育署109年至10110年办理过身心障碍者爱运动资源整合与运动选障义计划。那我们当然知道呢，在受伤的过程中，我们是很难接受到自己受伤的，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我们的心理上，我们其实都无法接受。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俊毅哥呢，来分享他在受伤之后遇到篮球之前呢，他是怎么的去走过来，怎么去面对这些条条大路的一个难坎，怎么去把自己的生命重新的由谷底爬回到现在的队长的巅峰时刻，让我们来请俊毅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康复的心路历程。
葛优，我想问一下说就是当你在车祸发生的时候，你都经历一些什么？
其实刚车祸的时候，一般人应该都是就是受伤而已嘛。
嘿嘿。
因为我是在马祖受伤，那我车祸经过完全没有印象。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然后就医生跟家人就跟，你受伤了。啊，就是啊，那就受伤啊，不然怎样？就受伤啊。
好直接啊。
但是他没有跟我讲说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我伤到哪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醒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动嘛，什么什么头啊、手啊什么不能动啊，反正就是手指头能动，他要按那个按钮，说如果不舒服的话按一下叫他。啊，当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受伤啊，在医院很正常啊。然后
对，
醒来啊，就等医生啊，看怎么样啊，就说
对
你受伤了，然
对对对，
后怎样复健吃药什么的。我说好啊，那就反正就受伤，就是看接下来怎么办嘛。
但是你没有想到说，就是我原来受伤到那么的严重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哦。
在我那个年纪的认知医学里面，根本不会有这种事发生，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要坐轮椅，或者
对。
是。那个你脚没有力气，老人家我可以理解。可是那时候觉得没有去特别关心到弱势或者是怎么样哦，你坐轮椅你需要帮忙，可能就尽量让你，或者是看我能协助什么。但我不会想到医学这一块，我又不是念这个的。对，反正那时候就是一个要念大学的人嘛。然后受伤之后醒来。然后就医生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复健我就复健啊，家人也就是陪在旁边啊。
那医生叫你复健的时候，应该会说：“你脚没有办法动。”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站不起来？”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会问医生说：“为什么
完全没有我那时候
完
就
全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受伤之后，我只有手指能动，我就觉得好，那感觉蛮严重的。反正就是医生叫我干嘛就干嘛，脚不能动就不能动。
那哥哥是脊椎第几节受伤？
胸腰椎 T12L1，他那时候就变成90度嘛，本来这样，然后变90度，然后
完全折掉
他那时候给我看的 X 光是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手术，然后弄好这样子，然后啊医学的东西我也不懂，反正就是打一些什么针啊什么，什么是接神经什么的啊，他就这样讲，我说哦好谢谢，然后就复健就复健嘛。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因为复健其实你恢复得很快，因为你就是身体就是停止以后，你再苏醒，反正就是等机能恢复嘛，什么动啊、干嘛拿东西什么的，你生活中就用得到，所以你恢复就是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很快。可是就是脚就是没办法， 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几个礼拜后吧，复健，然后就什么手啊、身体什么都很正常了。以后，因为我们休息的时候，譬如说我是早上做职能，然后下午做什么物理，反正就是两种复健。
对对对。
然后其中有一天的早上做完，然后回去，因为我们以前中午的时候大家吃饭嘛，就是我妈、两个姐姐啊什么，就是大家在会在那个病房里面吃饭，然后。就是吃饭要休息啊，休息完就要继续下午的复健嘛。休息的时候就发现，哎、欸，怎么大家都出去，只剩下其中一个姐姐。然后我姐就跟我说，哎、欸，你受的伤其实是叫做什么脊椎损伤，所以你有可能是半身不遂，所以你站不起来，所以你现在脚也不会有知觉。那最好的状况，你有可能可以慢慢的走，但是机会其实也没那么高。然后就是跟我讲说我的状况、啊、我听完就哦好啊，因为我就不相信呢、啊，
还
你在跟我讲什么？谁理你啊？
真的？
对啊，我想问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哦，好好好好好，反正就是下午就复健嘛，我就去继续复健啦、啊。然后过了大概一两个月后，我发现哎。好像是真的，就说怎么会这种事？然后就那时候就会觉得，哎、欸，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会这样？就是低落的心情。也你要去怪别人，也可以去怪。可是，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我的神经比较大条，所以我会只看接下来我要怎么做，我不会看之前为什么发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检讨自己会比较慢一点。那时候就是他们跟我讲，那我就是想说，好、啊，那接下来怎么做？可是当我姐跟我这样讲，我发现这个是事实的时候，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我想不到我能怎么做了。譬如说医生叫我做，那我做了以后嘞，就是长这样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让它变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很低落嘛，然后很气馁啊，就觉得那我干嘛活着？就是你会想到你的未来，就是说，哎、欸，那我未来是不是没办法面对社会，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就是接下来的人生，我要做什么好像都不行。
这是真的，因为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欸，完蛋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自残、自杀，什么都做，我会觉得，因为我是家里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说，该怎么办？家里人，跟他们讲了，但他们也不是很了解。他们觉得说这是什么？什么是重度忧郁症？什么是精神疾病？什么是心理上的障碍？他们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一块。但我会觉得我那时很迷茫，我那时会觉得说都是你们的错，为什么都会要这样子？嘿，那时的心态会是这样。那哥哥会有想到说，就是，我都很讨厌那个就是撞我的人，为什么都是这样子，很难。
其实我当初刚受伤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的车祸不是想撞，是自己跌倒啊，我是在那个马祖给人家载，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大家都朋友出去载啊，车祸也不是他愿意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跟他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事情发生了嘛，那为什么只有我在面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对事情发生了，那为什么这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是我发生？我觉得这也是不可以怪谁，因为大家都不想这样。
对对对，我
了解。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在面对？我会想说，逻辑上我会觉得他没有问题，可是心理上我会过不去。对，我会觉得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大家都没事？怎么可以这样子？后来我就会觉得好，那也没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的严重度，或者是会影响我多少事情。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同事也不会特别去，有一些同事就是几乎每天都来看我，然后就是有一些同事也不熟啊，他干嘛去看你？这也合理。可是就是在我的那个人，他可能就是不是这么想面对。那时候的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面对？为什么只有我面对？对，我就会有点那个，就是反击的感觉，
有一点愤怒。
但是就是我会面对几件事情，这件事情还好，是因为 我的家里人真的非常照顾我。然后他们就是有两个姐姐，然后其中有一个，两个姐姐都想辞职，两个姐姐都想陪我，可是其中他们讨论了以后，就是选择薪水高的那个去上班，
真的就是真的说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
大家都不想上班是怎样？好，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有一个姐姐辞职陪我。然后妈妈也是，就是几乎每天就是她在桃园上班嘛，上完班就在台北陪我吃晚餐，吃完晚餐她明天早上又去上班这样。所以我很幸运，我能走出来完全都是因为家里人。我在想说，这个车祸的事情，很幸运的是我姐是帮我处理的人，所以我完全不用想说每天会更投入在那个愤怒的情绪中，我只要沉浸在我的。自己心里受伤，把它恢复成比较正常的状况下的那个情境，就譬如说，就医生、医学，然后老师、复健，然后恢复社会，我只需要负责这一块，我不需要负责为什么撞我，为什么干嘛，我要去打官司，什么什么那个我都不管。我姐也有问我，我姐也不敢叫我，我觉得啦，她也不敢叫我太深入去了解所有的面貌。车祸的面貌，
不敢太刺激你的感觉。
对，他只是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做点什么对对方。我本来就说我不要，我就觉得他们没问题。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是我，然后我就跟我姐讲说，我觉得这样不公平。然后我姐就说好，那他去处理啊，他就是中间都会有一些问题，又必须要我来决定，譬如说这样好不好。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吗之类的，他只会问我这些简单的问题，他不会跟我讲说哦，律师什么几点又什么的要开庭什么，他不会跟我讲那些有的没的。然后这个部分我就没有这么操心，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他帮我处理好了。我一直在想，我未来要我可不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低落，所以。几乎每天至少想个两三次，为什么要活在这边？我相信脊椎损伤的每个人都这样吧？怎么可能？
我觉得不只是脊椎损伤，是每个人受伤都会想到这种东西。
对啊，你就会觉得你被剥夺了以前的东西，就是你本来拥有的，
对，
可是你现在没有了，而不是我本来就没有了。
对，對
譬如说我小时候生出来我就少一只手，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少一只手。
那我觉得就是从小你慢慢那个心境是可以去转换接受的，
你不会有被剥夺感，你就是哎，我就是这样。那我长大，譬如说我小时候很困难，我长大也是很困难啊。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不是说他们跟我们比较的话，他们比较轻微还是什么，或者说那个心情上是这样，我们是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我失去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已经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就知道我坐轮椅，或者是你讲话我听不到，就是那种东西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难克服的，
就是它的一种的那个转换。
对对，你要接受你现在的你自己。
我认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有一句话就他们会一直放在心里，为什么是我？
嗯，
对，但这个问题。我们每次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为什么是我，他们都会觉得说很难去理解当事人。
我觉得这个他们不会理解，但是如果你遇到相同曾经被剥夺的人，他们就会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共通语言。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譬如说我跟你讲你就懂，你跟我讲我也懂，可是你跟一般人讲，他只是哦，字面上的意思是这个，可他不知道我们讲心理上的感觉是什么，也很难用言语去诠释它。我觉得，因为它是一种感觉。
其实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受伤之后，我们都会有一种心境，他们会觉得说：“哎，你看你现在命还在，哎，你应该要觉得说感激呀、啊，你命还在，你只是脚受伤而已。”
可我觉得这种是有一点比上有余，比下不足。
比下不足，
对，你要比，你当然是往上比啊！谁会跟哎、欸、你颈椎，你手不能动，哎、欸，你现在手还能动、欸，哎，你要跟他比吗？
通常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哎、欸，你看你现在，因为我在医院实习，对，所以我很多学长姐有时候会知道，他们就会跟我聊，他们就会讲说：你看那么多的病人，他们就是。” 为了每天的生死而奋斗。你看，你只是心理上的疾病，只是一个忧郁症的，你想开一点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今天肚子痛，对不对？那你不要吃炸的啊，你干嘛吃炸的？你为什么要肚子痛？就是因为你吃炸的啊，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我就会呛回去，我就觉得讲说，呛完之后就跟学姐说，学姐，你是不是觉得没有道理？那你这样子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道理的点就是在这里，嗯，所以他就是开始闭嘴。对，
其实我觉得他讲这件，我的心里我会有两种感想，一种感想是你根本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你才会讲这种话；另外一种感想是我知道你是好意，因为你也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哎，你可以不要那么难过。
对，
但是他用的方法
错了，
我不想接受而已。
对，我不想接受。
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我不想接受你的说法。
对，我开始慢慢的接受我自己生病这件事情之后，我对这些东西已经习惯了。那我有曾经就是有遇到，就是说，哎，他这样跟我讲，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在我面前讲就好了。当你真正遇到就是已经走投无路的人。对，无论是忧郁症，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正在受创的人，他们心里一定很脆弱。就是你遇到他们的时候，绝对不要跟他们这样讲，会害死他。
对啊，
而且你会间接的杀了人。对，我有这样跟他讲，他就会说哈，
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对，他不知道这样子讲，其实我们没有开心。
对对，不是没有开心，是直接又再跟你捅多一刀。
对对对对，他因为他们的用意，其实在医院上班，不管是志工还是他，譬如说病友的家人或者什么，他们都会就是希望你
赶快好起来。
对，开心。我也知道大家都是就基于人类的道德上是觉得，哎，我这样做是
善，很正常的，
对，是好意。可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讲一样的话，就是觉得这样是可以，什么加油哦，还是什么的。
其实哥哥，那你在受伤之后嘛，应该住院住一段时间，住蛮久的，对不对？
两年。
那你在这两年的时候，你应该会遇到一些正常人。我所谓的正常人，就是说，哎，他知道你状况，他不会跟你乱讲话。对，跟一些不正常人。对，就是看到你就是像刚刚这样子那个欧北兰共的那一种感觉，你就是遇到这两种人。我们先讲说遇到一个不正常的人的感受是什么。
你所谓的不正常的人才是他们的正常人，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他们，
对，
只有少部分的人才会了解我们在想什么。所以那大部分的人，他们第一次或第二次我会有点不想理他，因为我这个人是很表面的人，就是哎，你好什么，因为其实成长的关系，就是家里人就可能需要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外在表现，所以表面上的客气我会做到一定的地步。可是如果遇到我真的很不开心，我也不会理他，我也不会跟他讲话，其实我已经很生气了，我就是会表面上的谢谢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心里其实是不想理你的。那少部分的人我就会跟他讲我心里的事情。
欸，真的，这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少部分的人为，欸，这个人是值得我相信。
对，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是 就是有打动到我心里想的事情，我才会跟他讲。
嘿，对
对啊，大部分人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好，那你不懂，那我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因为这个要跟你解释，第一个是我也没有很想让你懂。对啊，那我干嘛跟你解释这么多。
那你在就是说重返社会的时候，你有遇到些什么困难吗？就好像我在重返回学校，要去上课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说我会觉得大家都把我当成异类的。你可以不要把我当成异类的吗？可以把我当成正常人看待吗？或者是现在也好，现在实习或者是很多同学就会觉得说，我曾经住过精神科病房，我曾经是一个有拿武器自己伤害自己的人， 他们会把我当成特殊生看待。
嗯，
对，就是好像哥哥，就是你做人你，我们会不会就是你会不会就是有人看到说，你为什么做人你那么年纪轻轻，就是重返社会的那个心境是，你怎么是去转换回来到现在这个样子？
一开始其实就是很困难啊，我会不想出门啊，因为就是我不是看不出来的，我是看得出来的，
对，
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啊，所以我一开始是很不想出门，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每天在家，除非去医院，因为这就是我那时候我在荣总住院住了2年左右，但中间就是有一些要必须要转院，因为医院没办法住那么久啊，必须要转院干嘛跑来跑去。我后来要回家的时候，我蛮害怕的，因为我觉得这边才是我的家，
对对，
医院才是我的家，我不想要逃离舒适圈，然后回到家以后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医院的人都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很自在，我要干嘛什么他们都知道啊。可是你回家，家里人当然也是知道你的身体状况，
但他们就是会有一种刻意想要让着你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还蛮享受这种感觉，只是说你知道，我以前我后来才发现这件事，就是刚受伤的时候，就是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生气，譬如说那个面太烫啊，买回来本来就那么烫啊，不然嘞，你就等2点再吃啊，谁理你啊？或者是你很热，你也会生气；你很冷，你也会生，就是什么毛都会生气。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因为我受伤养着我，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反省自己之类的。然后回到家当然是很陌生、很害怕，我也不敢出门。但是那时候因为有在职能上课，所以老师就说：“你一定要什么回去工作啊，不然你怎么可能一辈子谁要照顾你什么？”反正讲一堆。后来我就觉得，对，我就是反正都已经这样了，我想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去跟我姐开了一家意大利面店，然后我就在里面上班，然后就是负责什么吧台啊，然后什么弄一些，反正就是弄一些东西。那时候也很幸运，有一个厨师愿意帮我整理这些东西，
持续到现在对吧？
没有，现在没有，10年
了。因为我觉得，哥哥好像现在好像也是有在做餐饮。
哦，现在没有，现在没有。没有那间店开了10年，那很累、啊、
那应该是姐姐的照片骗了我。
对，那。
因为我好像有看过，就是哥哥在吧台做些什么东西的。
有啊，我以前就是工作就是那个啊，反正就是也没干嘛，反正就花钱你就能有那些东西，只是经营的时候蛮痛苦的。
对，餐饮业都这样。
其实难的不是做事，就是人就很麻烦。有了那间店以后，我也有工作了嘛，那我就去上班。那上班之后就会遇到人，但是你的心里不会想这么多，不会想说啊，你虽然知道，你也知道他们看到你会觉得你是受伤的人，就因为很明显。所以，但是因为你是要经营者，所以你会没有办法时间想这么多，你只会想怎么样让大家更多客人，或者是怎么样让店变好这样。所以就跟他们聊天，聊一聊，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跟人讲话，就不会不敢，但是我还是没有这么喜欢接触人。然后之后就是有接触到轮椅篮球，但轮椅篮球就是让我变成更像正常人的一个运动。它这个运动很特别，它是虽然我们坐着轮椅，然后我们打篮球，但我们不像正常人一样可以一个人就
走动跑动的感觉，
那些是一个规则，但是难的是心理，因为轮椅篮球它必须要有人帮忙，它不可能一个人一直一个人就打赢一个比赛，正常人可以啊，他一定要有人帮忙，那大家都受伤，你要他帮忙，你跟他讲，他会理你吗？就是你要去说服他，你要去说服一个受伤的人。
去帮助一个受伤的人，
所以就是你的方法也对，我的方法也对，那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帮忙对方， 因为这个比赛是这样，就是轮椅跟轮椅之间它会有一个卡住的状况，
或者是相撞，也有看过影片，
相撞是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看谁快就会相撞啊，但是我们很常就是一个人跟一个人卡住对方，另外一个人要来帮你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你随时随地都在想，都在看你的队友是不是要帮忙，这样你才会在那个时间点帮得上忙。
我还看过你们的影片，就是说还有人翻车的，
其实你们看起来都很恐怖，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
七十公分的跌倒，正常人有可能是170公分或者是跳起来200公分的跌倒，我们是70公分的跌倒，就是手扶到地板上而已，看起来是很恐怖，可是其实就是，但是我们的手就扶在地上而已啊。制作轮椅的时候其实你是安全的，对，就是你跌倒其实是椅子跌倒，不是人跌倒。
因为我有打过轮椅羽球，对，其实可能有点不一样啦，对，但是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正常去跳沙跟我们坐着跳沙其实是有
差
的，
差
很多啊，对，因为你整个人跳上去下来，因为我现在还是因为羽球而受伤，我的脚还是在受伤中的，我会感觉到哎、欸，其实轮椅羽球我蛮喜欢的，挨了就走不回来，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还很正常，就你不要来这样子，对，可是我会觉得说我还蛮喜欢轮椅羽球这个，因为我会觉得说它让我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做的东西可以发挥到极限，就好像我自己也有气喘，哦，我现在又脚受伤，当我在打轮椅羽球的时候，我上半身虽然要用力，但我可以集中到我上半身的，就是把气都留在上半身，那我下半身我几乎就是说我可以就是用的力气不用太多。
嗯，其实这个是一个，
对，
就是多元运动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适合运动，也有人喜欢跳沙啊，有些我相信很多人打羽球的都是
会有享受跳沙的感
觉，对啊，他们一定是喜欢那个感觉嘛。你去接触了以后，你喜欢这个运动，我觉得很正常。像日本一样，日本他们轮椅篮球就有一两百队，那他们这一两百队里面还有正常人的队伍，就是我全部都正常人，
但我全部都坐轮椅。
对，我全部都坐轮椅打，就是你有得选择嘛，你喜欢你就去，你不喜欢你就去找你喜欢的，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限制人去喜欢，你不要去坐轮椅，你正常人干嘛去坐轮椅，或者是
对
你受伤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来跟我们正常人打篮球，因为有些截肢的他们就是穿一只，我就是想要打篮球，就是你喜欢你想要穿一只去打，那你就去啊，你自己要克服你自己想要喜欢的事嘛，啊，你喜欢打轮椅的运动，那你就去啊。
因为我其实就是在接触之后觉得哇，好开心。虽然我不是说受伤的那一个，但我会觉得我很享受在当下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很多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对。那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你在开始接触无障碍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哥哥刚才前面有讲过，就是我对无障碍这件事情一点观念都没有，对，在受伤之前我完全一点观念都没有，那你接触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我并不孤单？
对我来说感受最深是这几年，大概五六年间吧，因为我刚受伤的时候其实我是拿拐杖，虽然走得非常困难，就是一个是吃力，一个是我很容易跌倒，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会走很慢，会挡到人家，或者我一定要扶墙壁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就是这样很慢很慢的走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我也经历了大概三四年有了吧，就是我都拿拐杖去生活。我坐轮椅是因为打轮椅篮球之后，我想要更快学会推轮椅，我才坐轮椅。
对对对。
那坐轮椅之后，我觉得无障碍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我连一个门槛我都过不去了，更何况是一个楼梯。很多很多店家，你看他们就是前面一个楼梯啊，那个楼梯我就上不去啊。
因为我那次受伤的时候，我完全连走的方式都没办法走，然后我就坐轮椅，就是一直在学校， 我就只能、嗯、我限制范围就只有在学校。
对对对。
然后刚好那时因为有车祸的事情要处理，有受伤前车祸事情要处理、嗯，然后跑去到那个叫什么啊？没关系，就是一个政府机构、嗯、要去和解。
嗯，
对。结果我连叫个车，计程车都觉得好困难，甚至是刚好他们外面又维修，觉得好困哦、喔，就会想说，哎、欸，你们维修不会让一个好像一个正常的道路给一个车了你的人吗？
就是我相信他们，因为建筑上应该也有一些什么要防淹水啊什么，那就是他们自己会去想办法。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路权嘛，就譬如说你往前走，就两个楼梯你就下得去。可是你一个坡道可能要绕一圈，然后再从旁边再过来，你才能到他走两步就到的地方。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盖好靠背、
喔。对，就是有一些比较贴心的设计，就会是你那个走两步的坡道旁边就会有一个残障的斜坡，它比较困难，就是那个斜坡不会跟楼梯一样长，所以它有可能会内缩到里面走路的人的范围，或者是要超出去到马路上面，所以那个是他们的困难。这样子走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心情来说就、哦、好啊，又遇到就这样。
因为我那时受伤的时候，刚好我因为我要面对就是说我的同学他们的毕业旅，我们去阿里山，我就直接把一台车带上车
很
猛。然后我去的时候，面对最困难就阿里山嘛，就是斜坡多嘛，然后就是路不平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可能饭店，就是像刚刚那个斜坡超陡的、嗯、我就在想说哎、嗯欸、还是不带你下车。
对对对。
可是他们就讲说你都带来了就直接去啊，我们都可以帮你推，没有关系。然后我们还跑到就是说那个看日出的地方，对，几乎我们就是要推斜坡嘛、哦。当我下斜坡的时候，我几乎就是放了那个轮椅在走。对，我朋友就想说：“欸、你确定你不会翻车？”我跟他说：“应该是确定不会翻车。”对，然后还要就是过多一个桥回火车。对，那个桥又是上下又下来，上一格又下一格，上一格又下一格。我就好吧，我就直接站起来用推的好了，就好像阿嬷就是推着那个轮椅这样走的那种感觉。
其实对我们来说更困难，是因为我们完全没办法用别的方式移动。譬如说我不能，有些比较在别人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可怜，就是我们会先坐到地上，然后在那边弄轮椅，把它轮椅弄到什么两三格楼梯下面，然后再想办法爬到那个轮椅上面，然后再走。人家看起来很可怜，可是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像我有时候就是走那个不算是骑楼，反正就是人行道之类的。我从这边走，就是都是无障碍啊。可是，譬如说一直往前走了大概也许300公尺吧。然后到了前面那个建筑物那边，哎、欸，没有斜坡，那我要跑回300公尺以后再往前走，我怎么知道前面没有斜坡？
真的，真的，真的，这我都了解。
对啊。
我那时候我应该觉得我给人家感觉好奇怪啊，为什么有轮椅不坐还要走路的？
可是正常人其实比较难
去理解为什么。
对，因为他们就是从小到大生活也习惯，就是哎走两步就走，那就很正常啊，这就是这样子啊，这样。
那现在我们坐就是坐轮椅之后嘛，你会不会遇到就是说有人给你异样的眼光？
哦，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在篮球上面找到答案了。就是我因为我打轮椅篮球，所以我很常跟队友讲话干嘛。我们出去也是一群人坐轮椅啊，大家当然就会看啊，怎么一群轮椅在干嘛？谁不看？一定看啊。只是说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被这样看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很正常，我想干嘛我就干嘛。我看到你，好啊，就是我不会，我已经因为轮椅篮球，我没有那个感受了。对人的感受，我觉得我跟你们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因为我其实我开始去接触轮椅羽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很开心。对，我很开心，我会到处跟人家分享说，哎、欸，我今天去打了轮椅羽球，但是人家会回我说，你脚正常，你为什么要打轮椅？我跟他说，我觉得。 我虽然脚很正常，但是他打羽，因为我热爱的一个东西，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爱羽球。
嗯，
对，就像哥哥受伤之前也喜欢、嗯、啊，看灌篮，
没错，
那个篮球，对，打篮球。我告诉我爱的也是一样，羽球，但他只是今天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嗯，
他给我的挑战也是不一样的。
嗯、
对，那哥哥就是在接触。因为我们在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当中、
嗯、
我们除了面对的是精神上的障碍、
嗯、
但也有人我有看过来，就是也有受伤的人、
嗯、
就是精神脊椎损伤、
嗯、
他们也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辅助、
嗯、非常需要。
对，那你对于无论是脊椎损伤或者是截肢的一些伙伴、
嗯、
你会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成长环境不同，所以受伤之后遇到的事情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因为这就是你要去克服的。也许你是脊椎损伤，可是你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你必须要自己面对很多问题，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怎样是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是你的新的人生，而且你的个性跟我的个性又不一样，这必须要你去面对。可是当你决定你要活着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会给几个建议。一个建议是想干嘛就干嘛，就 当然撇除犯法的事情，对，就是就像以前不是广告有一个说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就是有些事情就不可以啊，不然对，就是当然撇除一些不可去做的事情，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什么是轮椅不能做的，或者是你心里受伤之后你不能做的。譬如说我坐轮椅我可不可以高空弹跳，你去找就有，你不要、
就是、
你不要觉得不行，或者是我坐轮椅我可不可以开飞机，你自己想办法，先不要限制你不能做什么，先去找你想要做什么。当你想要做什么之后，你去找，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世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想。这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先找出你想做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你可以培养出兴趣，你就去朝那个方向努力去钻研，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你会觉得你譬如说我想要当建筑师，那坐轮椅之后我要怎么当，那我是不是会遇到什么困难，这些当然都是前人都已经会帮你克服好了，你只需要去看之前的他们给你的资讯，然后你照着你的生活模式去做，你就做得到。那脊椎损伤其实又不是今年才发生，已经很久以前了，所以有这么多人其实都愿意选择活下来，也愿意选择继续他的生活，那他一定有很多是你可以去追寻的事情。就是你要先找出你喜欢什么，然后最好是你有兴趣。
就好像我能站这打也能坐这打，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爱羽球。
对啊对啊，就是你真的要很喜欢，不然你只是去做你会
很痛苦，
很痛苦，因为你是被逼着的。
我觉得其实哥哥真的讲到很多很多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去维持，不管是正常人我觉得还是受伤的人都好，我们要怎么去维持这个生命的这个热情、
嗯、对啊，
对，
探索，
只要生命都没有这个热情的话，我觉得你都不愿意去探索，我觉得都一切都免谈。你即使今天说我很有梦想，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会该很多人应该会讲说睡觉有梦最好，
梦最美
对，睡觉你要跟周公做什么梦都没有问题，
对啊
对，当然就是这一切真的是还是要看自己的努力是怎么样、
嗯嗯、
我觉得台湾，因为我是侨生、嗯、哥哥应该知道啊、嗯、姐姐会讲吧以前没有讲
没
我是乔森，我来自马来西亚、嗯、对，那我觉得台湾算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社会、
嗯、
对，因为我在马来西亚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嗯、对，他就是一个截肢的一个老年人撞死的人，那很多人就会怪他，就会讲说 你都截肢了。对，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不洗开车，只是他没有做到那个安全的意识而已。对，为什么要讲这种话，人家也不是说我今天就是故意要去反驳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还算是对这些受伤的伙伴还是一些弱势的群组其实算是很有帮助的。对，因为我看很多国外也是有一些新闻，其实真的是我会觉得说很无奈。对，我们也不能做些什么事情。
嗯，所以我觉得台湾很棒的东西就是言论自由，就是你其实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他会督促一些事情发生。你看，大家都蛮会讲说什么身障者运动该重视啊，或者是什么。其实，在各个国家，大家也知道，可是没很少人真的。对，真的是
做
得很好的，像很先进的国家，日本当然做得很好啊，或者是什么韩国啊什么的。可是，在台湾，我觉得这一块他们现在已经越做越好了，就从无障碍开始，然后你国民运动中心也可以让我们去，或者是图书馆、什么高铁什么，其实他们已经很努力在做一些让我们很有感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受伤。会让你感觉其实这些事情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对他们让你心情比较好受的一个方法。对，譬如说坐飞机还会先让你搭飞机啊，或者是什么，就是等等的措施。
可我觉得坐飞机应该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等全部人下我才可以下。
这其实也很合理啊，不然大家等你放轮椅啊。对，其实也很合理啊，你心情其实也不会这么难过。反正我坐在上面，我要干嘛？什么滑手机，什么也有网路什么的，就是
对
不会这么难受。对，就是你去。而且台湾这个真的是人民真的很可爱，就是你去哪里大家都想帮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坐个轮椅开个门也要帮我，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可以啊。对啊，都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帮你，所以在台湾真的蛮幸福的。
而且有坐飞机，我觉得好像有一件事情超爽的，就是说我虽然买一般的票，但是我可以走就是商务舱的那个管道。
对对对，因为你要先进去，
对，
然后会去给弄个地方给你进去。
对，我觉得这个超好玩的。
反正就是在台湾，我觉得对身障者真的还蛮照顾的。
那今天的话呢，也很谢谢哥哥，就是来跟我们去分享，就是你的那个心路历程嘛。对，然后就是运动，就是接触了篮球之后，轮椅篮球之后，你面对的一个生命的热忱，其实是真的看得出来，我们增加很大。当然。也希望哥哥就是说我们就是未来啊，我们就是可以再来就是去跟社会有很大的一些挑战，因为我们要去跟他们讲说我们其实不弱势。对，我们受伤，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弱势，不管是身障还是心障都好。对，我们都还是一样，我们是人，
没错啊，
我们是
一样的。
对，我们都还是一样要过着正常的人的生活，只是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过着一个人的生活。
对啊，
对，
对啊。
但也不要就是因为我们过着跟你不一样的生活，你能不能来打压我们？就是古老的社会当中，就是有给我们很多这种不好的观念。
对，
对。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很多。我也想很多人就是慢慢的了解到说原来我们其实还有这一群人存在。
对，其实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肢体受伤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会很一看就知道你就是想要帮你忙或者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心理受伤的人他们是看不出来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还要一点时间。但是因为我是在医院上班，对，所以我看到蛮多是心理受伤的人。其实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是文明病还是怎么样，就是其实大家也许越来越接受自己，也许越来越不会觉得，我去看医生好像就会被上个标签还是怎么样。也许大家会越来越认同这件事，因为它其实就是像感冒一样，它就是生了一个病。那它这个病不是没有，不是无解啊，它有解，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好像是 无解的病，让他永远都是在一个并发症的状况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其实有统计到说，前三就是世界前三就是得病的人数，其中有包括就是忧郁症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有些人就是我们忧郁症其实有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症状，一种是心情，就是忧郁的心情而已。但很多人就是不了解，有些人把真正的症状当成只不过是你今天的心情不好。对，当然我就是也很希望就是说不论是我们今天怎样都受伤，我们都还是正常人都好，我们都还是应该要去闭上我们自己的嘴巴，好好的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讲多错多，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我们很关心，对，没有错，但是我们讲太多。
也因为台湾人很热情，所以他们大部分讲话就是出于自己的好意，所以他们也不会想说要怎么讲，所以他们就是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去照顾，就是去想要让你好过一点。你当然也知道他们需要帮忙，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可能就是讲话的时候可能要委婉一点，或者是更注意一点自己的措辞，才不会让他们再受伤。
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再教育应该好啦，就是难听一点说还需要再教育
对、啊、
那对，其实很多现今真的已经开始慢慢的在进步了。 对啊，那今天很高兴哥哥可以来到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对，可能好像一直我被乱供的感觉希望哥哥就是可以多多包容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辛苦，我们都会有多一点的包容心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社会有多一点的包容心给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谢谢哥哥。
不会，谢谢